大家好，我是宅宅，
我是卡欧。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在家是宅宅，出外是女孩》。
耶、yeah. ！
哇，念这个的时候有一种好陌生的感觉啊！
是那种陌生是乡愁呢，还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
我觉得有点是乡愁。这是我们上一次是多久以前？是不是去年的年度选书啊？有这么夸张吗？
我记得去年
我们没有录任何东西，对不对？去年
二三年好像没有，但是你记不记得2022年我们有每个月写那个笔记？我们持续了一整年，每个月都写笔记。
对，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不是没有录？当年有记笔记，但是没有录年度选书。
你想知道我们上一次是录了什么吗？
是什么呢？
我们上一次是录了2022年9月20号读墨推理马拉松、嗯、我们读了什么、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最一开始的书单其实是某一个人写的30天书单，然后那个录完了、然后录完之后就会一直觉得说啊、哦，可是我这个题目又好像跟前面有什么重复，然后再加上我们也真的各自的 podcast 什么都很少录音了，所以就
对，所以甚至2022年我们那么认真的写的书单，但最后没有录当年的10本。
你知道我们2022年啊，除了刚刚我讲那集我们最后录的之外、再上一次录音就是新的一年2021年度选书。
哇哇哦，欸，但是体感真的没有那么久。欸，
因为我们两个中间有讲话啦，只是没有录音。
好惊人哦。
检视我的过去，我发现我自己也真的很久没更新了。
那你自己频道最后一集是什么时候？
去年的1月13。
OK
真的是很幽默。
你记不记得去年有一个我忘记，我甚至是忘记哪个季节、然后我有在脸书上面看到有一个人他列出了他推荐的名单，然后他听超级多节目、然后他在最后一栏就是以听更区有列上你的节目。
对，我跟你说，我后来在因为有人跟着他列，我还有看到我。
哇，好哦。
我觉得目前目标就是一个月如果能更新一次我就觉得很不错，但我不知道会怎么样
哦。展望一下，应该因为反正你有很多不同的主题跟不同的伙伴可以录嘛，你就每个隔个几个月敲一次，这样应该就还行咯。
我们是不是已经列入养老的那个阶段，就是很就是想说啊，要来工作嘛，好吧，做一下，
就是做一下，然后不做也没关系，不会死这样。
这个题目我应该没有跟你聊过，就是你之前不是推我脆弱的力量吗？然后我后来用脆弱的力量就是在我 YouTube 频道那边做了一系列的题目，然后看了一些相关的书。我觉得我太接受我自己脆弱的力量，
这很好啊。
所以这是好事，就是我会接受说反正我应该是没办法，那我们就做到这里。然后就真的就是做到那里，就是我觉得蛮复杂的。对，就在心理健康或者是什么我觉得是蛮好的。就像我现在我就觉得说好，我 YouTube 这样子我觉得我很棒了，因为我这就是我能够做的。然后 Podcast 的感觉是你又在你会另外录，然后你会剪辑，你就会很在意说放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很厉害。你会吗？你会有这种想法吗？
不会，因为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自己的节目都是那种越闲聊我会觉得它越好听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越闲然后越清淡的内容更符合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原意吧。
哦，可是我说的厉害不是说真的讲很多很厉害的东西。是好听，就是不管是闲聊或什么我就会觉得说如果这个放出来然后没有我直播的东西好听，那我就是觉得我做的不够好。
哦，可是啊我自己会有一个发现是说我越有这样子的企图那我东西会越做不好。
没错，然后我就会想说我录的什么鬼，好吧那就不要更新。哇，就过了一年了。哇。
对，所以可能是比较早认知到这件事情，所以现在反而不会那么 认真的去做准备这样。
我从很久以前就觉得准备这件事情都是会让就是在讲的时候变得更不自然，应该也不是说完全不准备，有点像是说你平常在看那些东西就是为了你某一天要讲给别人听做准备某些程度上，但如果你现在要为了讲这主题然后去查很多资料或什么的，然后你在录或什么时候你就会很想要把它讲出来，可是那个讲出来其实就是不好听，
就是会卡卡的，对不对？
或者是你就是明明那段根本也不需要补充，那个硬要讲就很怪，但这好难哦，那个拿捏的那个尺度超难的。
进到这一个现在比较放松的心态是因为我觉得哦，如果我今天想要多讲那就是因为我想讲，不是因为我想要给听众什么。
哦，对，我现在也是，
对对对对 对, 对、嗯，所以就算难听没关系，而且他们也不一定会很难听啊，而且我觉得啦，不一定他们会很认真听你说的每一句话，是这样的，没有错。你只要有个声音在那边，你在那边念佛也是一样的效果。
那可以听别人念佛，听我念佛干嘛？
没有，我觉得那是一个发自于对你的认同。你可能今天讲的东西不一定是我感兴趣的，可是因为我信任你的眼光跟口味，所以你今天在这里念佛，我也喜欢听你的声音在念。
哇，你这是在进阶的想法哎，这很棒。我希望我可以，我现在就是觉得说我能够做到这样，然后我不要让我自己太焦虑嘛。如果我都会不满意，那我就先把时间花在我可以做到比较满意的地方。但你又在更高一个境界了，你的满意已经不会限制住你了。
嘿，好像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并不靠这件事生存，
不管你是不是生存，你创作或者什么，你就是有要留下一个什么东西，就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在意。
我觉得有留下来就已经很赞了，对我而言啦。我很长时候是看过就忘记，但是我今天有特地为他保留一个什么，有可能讲出来其实是为我自己想要加深印象所以讲，然后有做到这件事我就觉得自己很棒了。
这也是我做直播的那个想法，但我现在想要讲一个政治很不正确的话。
来来来，
就是你说你这不是为了生存，对不对？如果你是要为了生存，你不其实不用管讲的好不好，你要管就是演算法怎么样。
确实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想要做这种靠别人来决定我能不能生存下来的方式为生。
对，
我就会去，我宁愿去超商打工。说实在，
我觉得如果要靠这个生存的话，我们的节目调性就不可能会是这样子，根本不会做啦。其实因为这对我觉得不太适合我们两个的性质。对啊，
对，那掌控感很低下的感觉其实很不好。
我觉得靠着别人喜欢这件事情很苦欸，如果你很在意的话。
对啊，真的真的真的。
可是你去超商打工，如果老板不喜欢你，你也是没办法做啊。
老板不喜欢我，他能对我怎样吗？
他就是可能会换人啊。
哦，是可以 fire 人的，是不是？
他可能用某种方式吧，应该直接 fire 可能是不行。对，怎么这么认真讨论这个问题？
一个深入社会的议题。
好吧，就总之就是希望可以更新。你有空也可以来常来做。
好啊，你邀请我，我就跟你约时间。
我已经想好下一个题目了。
嘿，
拿到文化币要买什么？
文化币有多少钱啊？
我其实不知道，1000多吗？
我们是不是都领不到？我记得只有很年轻的。
因为我们领不到，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可以去推说，觉得那个年纪的人一开始如果他想要不要去买拍立得的话可以买什么书这样子，下次可以来录这个。但今天我们要录的是年度的选书，就是去年2023年的选书。
2023年。
你去年还有在做那个书的笔记吗？
完全没有。
真的假的？你直接没有？
完全没有，我超后悔的。
你真的会后悔？我还要做 YouTube 的时候我有做，我觉得有记真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完全后悔，因为我去年开始有在我们这边的图书馆开始试着读一点原文书这样所以就有去找了几本比较简单的书来看。我发现我没有记下笔记 的话，这些纸本的书就消失在我的记忆里头。因为像电子书都可以翻开来，就是记得、至少记得说我今年读了哪些，但是纸本书就真的拜拜了。
我都会把它拍照、把封面拍照，这样就是一个照片电子档。
我非常的后悔，所以去年大概也是年末的时候又想说要开始来重新找到这个习惯吧。
我也在想说我的电影什么是不是要记，又觉得有点懒，可是又觉得你不记下来有的东西它就真的是消失在记忆中，
真的。好后悔哦。
所以你在整理你的年度选书的时候，你主要是看电子书书柜吗？
对，电子书书柜，然后还有一些我真的硬挖出来的记忆。
我那时候在选的时候啊，我发现我去年看了好多很工具的东西。
哦，
我希望今年不要再这样，因为很工具的东西就是那样，然后你可是你也还是要花时间去看。
对，
就是对，有点可惜。好，那我们还是照之前那样吧，就是可能你先开头或者我先开头，然后我们就是丢
有没有可以对应到的。
对，好，让你先好了。
让我先，我的十本书单没有排按照顺序。
我也没有。
对
对，
然后我有看你的书单，我觉得有一些是可以
一起讲
变成一对的。那我想要先讲的是一本叫做《墨口之河》好了，这是一个关于台东的资本湿地的故事。要怎么样去形容它有点难，但是我看到它去年好像在什么经典奖里面有获得头奖，就是无名义争议的那个奖。你记得吗？
我记得。
对，作者非常的年轻，比我们好像比我们还年轻。然后他的背景是他是森林系毕业的，然后他同时在念大学的时候参加了自然保育社，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整个背景是很自然科学，然后可能跟环境议题他对这件事情有所在意的一个背景。这本书的文体有点像是他的日记，
生态观察吗？
怎么讲，我这样说好了，这本书的开端呢是因为他在他的所学的环境里头有一个学长，他号召了大家去资本湿地这个地方做研究，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很重要，想要把它保存下来，但是他会需要一些数据资料，好让他们可以拿去跟政府让他们认证他以及给他一个法定的地位，他们才会有足够的资源投注在里头。他就以他的或是自然环境议题的这个背景参与了这个研究的过程，这个阶段他都是以一个环境跟生态的角度去认识这个资本湿地的地方。但是随着他在资本湿地待的时间越长，然后他观察到更多不同的事物，然后让他的关注议题从刚刚说的环境拓宽到一些社会运动，还有关于当地的原住民的生存，然后一些部落的文化，就是慢慢的从自然然后延展到人文，然后再慢慢蔓延到对于政府的运作机制的观察，因为他们会察觉到有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角力，或者说官方以及民间之间还有财团之间的角力。我觉得它是一个包含的范围很广的一个有点像是报道文学但是却是日记文体的一个著作，我觉得相当的特别。
我觉得它的目录很有趣，它的目录是用植物当目录。
对，
这应该都是在台湾有的植物嘛，因为它是在台湾湿地，台东嘛，台东
有点像是在当地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景这样。里面有个很核心的案件叫做资本光电案，跟当地的开发有关系。所以它的题材不只是自然跟地景，然后还有历史，还有那些不同团体之间的角力，我觉得写得很精彩，有点像是他把自己写进自己的这个 报道故事里。
嗯，
可是不只是说我是这本著作里面的角色之一，而是他随着时间，然后随着他对于当地的观察，让他自己也成为了这个地景的一部分，就是这个角色的转换，我觉得写得很好，
听起来就觉得超好看的。
那我会想要讲这一篇的原因是，因为你有放那个海风酒店嘛，
嗯，
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你可以把海风酒店的其中一些情节对应到它的纪实的部分。你会看到其实海风酒店里面写的场景跟真实的资本湿地的一些环境运动是可以互相对应的。
所以你的前十是不是没有海风酒店啊？
它一直在我很挣扎的名单里耶，它大概就是在十一吧。
好，那我现在讲，我就用我的这本好了。我的前十里面有海风酒店。
嗯嗯，
我觉得就我今年看的书的量来说，这本在自然然后在跟这些环境相关的议题里面是很强的一本书。哎、我看到崩溃耶，因为吴明义就是很喜欢把自然变得它有一个意识，因为自然是中性的嘛，就有的人会说什么哦，因为人一直侵害环境，所以自然做了什么事情来反扑，但其实某些程度上它是中性的，它只是因为你破坏它的什么东西，所以它最后造成一个这样子的结果。
对，
风酒店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啦，现在如果你们去查的话，你就会知道他讲的是哪里，因为在故事里面有一个水泥厂，基本上是在讲那个水泥厂从开始筹备然后一直到真的盖起来的一个过程，他就是要把水泥产业移到东部这样子。
嗯，
想也知道这种东西移到那个地方，它对自然环境是一个很大的，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海风酒店基本上在讲这个故事，可他讲的方式是用不同角色，它里面有不同角色的视角，他会一直去切换，每个人在这个时段里面看到的景象都会不一样，因为他们的身份，然后他们跟其他人的关系，所以他看同一件事情的想法会不一样，然后也包括他也讲了就是当地人在那个时候的反应，还有在那个厂真的开始盖起来之后环境的影响。
嗯，
然后我就觉得大家一直重复同样的事情、啊、
对，我觉得吴明义的这本小说跟过去的小说有一个让我感觉啦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之前的小说很，我读完之后很常会有一种生而人类我真是对不起这个世界的感觉。
嗯嗯嗯，
可是在海风酒店里面我有感受到他的那个尖锐没有那么尖了，我觉得他也有写到对于这些接受了开发事物的人们，他们其实有自己心里的期待，可是这个期待可能他们也是被辜负的那一方，就是他们也不是坏人，只是在某个时间点做出来的决定是对于其他物种或是对于其他对象是有一些伤害性的，可是他们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想要这么坏的，所以这种眼光让我觉得他好像变得更柔和一点，然后也是让我读了之后感觉对事件的认知角度有被拓宽的感觉了。
你说没有更尖锐，这我赞同。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当你去想说这些人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
嗯，
他可能，你刚刚说他可能不知道嘛，他可能被某些东西辜负，
对对对，
但他们其实是有机会可以
嗯
不要被辜负的。
对，
对我来说是一个更糟的事情嘛。
嗯，
就是有点像是说我们是上帝视角嘛，我们在那边看，就跟你说会这样子。他们还跟彼此吵架，有没有？因为有的人想要卖，有的人不要，然后卖的人还说啊，我现在好快乐哦，因为我现在拿到这钱，我好棒。
对对，
最后出事他也说啊，怎么会现在变这样子？那不就是你自己造成的吗？
可是我会觉得这个决策某种程度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
啊。对，这没错，
因为他们不像那些 更坏的人，他们其实已经知道结尾可能是怎么样，他们是在一个对未来有美好想象的状态之下去选择做出了怎么样的决定，然后这样子的决定其实不只包含他们自己，因为他们也会觉得说啊，这样子的繁荣可能让我们的下一代或是让我们的整个村庄可以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我会倾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自私很利己的决定，而是被一些更坏的人操弄之下所做出来的的令人悲伤的故事。
但你不觉得如果有沟通，更多的沟通或更多就是你对一个事情的了解，或许是可以不见得能完全避免，因为你没有办法影响所有人嘛，但或许就是可以这件事情可以用别的方法结尾。
对，我觉得有沟通是可能会有 不同的结局，但是我也会觉得这两方他们用的语言就不一样，语言不是说国语或者是原住民语，
我知道
是指他们的沟通，就是我的价值观是怎么样跟你的价值观，原本我们就是两个很不同的群体，但是当我们所重视的事情没有去校准或是没有对到双方的核心上的话，那个沟通很容易是会歪掉，所以最后我们只能用钱来说话，用经济来说话。
但这件事就让我觉得很，因为我可能 就是一直在现在看到社会上很多事情，我觉得都是大家在里面说什么我们要理性沟通，我们要怎么样，然后最后其实都没有真的好好的听对方讲话。对，我知道的就是一定就是没有人就是会说我现在希望世界，也是有啦，比较少，我现在希望世界熊熊燃烧，然后所有事情都毁灭嘛。可是你在意的东西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最好，每个人都有想法，那很多人就是他有了那个想法之后，他就非常难去接受不一样的想象或是什么，或者甚至是他去了解的意愿可能也没有那么高。
没错，我就是我的理性不是你的理性，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理性，你觉得你自己很理性啊，会有这样子的就是我讲的歪掉吗？
对，就是当然也还是在写自然，可是其实是更多人的故事，他把环境写在里面，就 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
我觉得他这次 故事用角色这样交互才的视角，就是想要写人的故事吧。
我感觉因为这是一个写人的故事，然后我有对他们的心情更多的了解之后，我会有点难去苛责他们怎么会做出这样子的决定。
这是一个很温柔的想法，很棒，
但是我也不知道耶。
我就会觉得说你看，就是有那种人要去骗可能资讯比你更不全的人，
就是这些人真的是很可恶。
对
呀，
真的是很可恶，
我不太能原谅这样的事情。但是对于真正做出决定的人，他们是被甩锅耶。这种资讯不透明的状况之下做出一个我此时此刻觉得这是对大众比较好的决定，可是最后他们是会要负起一些结果的责任，
因为他才是那边的人。
对
对，对，就是看完这就觉得人真的是
还是很可恶，
还是很可恶，但是是不一样的层面。人在自然会影响到自然，但人彼此之间也有可能会为了利益去伤害别的人，伤害吗？去罔顾别的人的权益吧，为了自己好。
所以这是我看到你放海丰酒店的时候我第一个想要跟你呼应的书，就是莫口之河。而且我觉得这两位作者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非常的跨领域。他们可能都是研究者，都是写书写的人，然后他们好像也都是生态插画家。我知道吴明义有画画嘛，有画一些生态图，然后黄汉尧他甚至他开了一个艺术工作室，就是在画生态绘图的案子。我对这种跨领域的人真的是没有办法抗拒的喜欢，
真的。他在写某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在另外一个领域的知识是有的，然后他就可以用一个很棒的方式把它引进来。
对，我觉得像这种很能容纳各种不同领域知识进来的人，他比较不会落入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你的理性是你的理性，我的是我的， 他们好像可以用比较更上帝视角的眼光去看待很多事。
每个人要做到这个程度就还是很难，所以我们在日常真的要做到好的沟通真的是没有那么容易，有时候自己也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太执着某一个想法。
而且我觉得我们一旦决定了什么事情，其实非常难被改变跟说服，然后别人的改变跟说服反而会让你想要踩在自己的立场上踩得更用力一点。
对，有可能。
你觉得我们会不会需要聊十集，每集只能一本？
我觉得应该会，我觉得我们两个再聊一本差不多这集就结束。
OK， 那下一个换你先好了。
如果用可恶的人去想的话，我想要讲跳舞的熊
啊。好，
跳舞的熊的这个作者啊，他是有出三本书，就是跳舞的熊，然后独裁者的厨师跟克林姆宫的餐桌。
嗯，之前有打包一起卖对不对？
我是一起买的，可是我去年只有先看完跳舞的熊。我就觉得我暂时先不要再看他的，因为我觉得太崩溃了。
好，
但我在现在在录音的时候，我其实已经看完独裁者的厨师，然后也看了克林姆宫的餐桌，看了一半吧，应该快看完了。我觉得三本里面我最喜欢的应该会是克林姆宫的餐桌，但没关系，明年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讲。
好的，
对，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这个跳舞的熊。你知道跳舞的熊的名称它是来自于什么吗？
我好像有耳闻，但是我忘记了。
它其实就是说吉普赛人他们会训练那种表演的熊。其实我之前不知道，因为这个我去查我才知道。BBC 它有一个报道会让你直接看到它真的在表演的状态。对，大家要斟酌你有没有办法看。因为我那时候看完我想说我为什么要点，
我已经快不行了，我光听你讲。
就总之是他们会拴着一只熊，然后他会演奏乐器，然后那个熊就会两脚站起来，他前脚就会站起来，然后就会跟着他跳舞，就好像跟着他的音乐跳舞。但是其实这个背后是用很不人道的方式去训练那个熊。那我在这边我觉得我就不多讲了，因为我觉得是蛮痛苦的一段，应该要看，但是是蛮痛苦的一段。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他其实也不是在跳舞，然后你说他很快乐吗？他绝对也不是很快乐。在那之前就是为了要让他们习惯这个动作，他们像你知道就做了很多事嘛。可是他加入欧盟之后这件事情就不合法，所以现在他们要去解放那些跳舞的熊。他们自由了。故事分成两半，前半是在真的就是在讲那个熊的故事，他就会讲很多说，例如说他们现在这只熊退下来，然后可能到园区受到保护。然后但是对熊来说，他从以前到现在受到的训练都是在某些指示下表演，然后人就会给他吃东西，而且那些人会给他们吃糖。你知道对于野生动物来说那是超常刺激吗？他就会真的是也喜欢吃糖，他也不会觅食，然后看到那种就是对他身体好的食物，他想说这也太难吃，跟人类一样。你就会看到说他们虽然是自由了，可是自由对他们来说，对熊来说是一个很迷惘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熊觉得什么，但那个熊在某些时刻他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他就会尝试着想要表演，因为表演可能会让他有东西吃，或是让他不用那么焦虑。
我不行了。
他的前半就是在讲这个，就是先讲怎么训练，然后再讲说他们自由之后的样子。然后后半呢就是在讲人类得到自由的样子。我觉得很强，因为你前半也想说这到底怎么可能搞什么鬼，然后后半看到人类你就会发现天哪，其实是一样的。我在看的时候我想到我之前看了一个电影里面讲的话。那个电影叫做归北者，我们都会说北韩就是有脱北者，
脱北者，
对，可是它叫做归北者。为什么？因为他脱北之后他发现天哪，自由的生活对他来说一点都不好。他就会讲说我们以前在北韩的时候，如果我生病或是什么的话，政府什么都会帮我处理，然后政府会告诉我要做什么，我就一定会有工作，我不用像现在去跟人家面试，然后可能还会发生一些什么有的没有的事情。然后他就觉得说天哪，我好想要回北韩。这本书里面呢，他访问就是那种被解放的人，说你还怀念那个暴君吗？他们每个人都说超怀念，他们喜欢以前的那个秩序，有秩序的生活。对，那其实就跟那个熊很像。你要说他自由之后真的过得比较不好吗？不用被靠着那个鼻环，也不需要表演，但是他们快乐吗？他们在当下其实是非常迷惘的。
好像就是在心理学上面或是心理治疗里面也有类似的概念，就是你 会为了保有安全感跟不需要自己 承担责任的这个其实蛮舒服的这件事而刻意的选择不让自己自由、嗯、就是你虽然口口声声说哦我需要自由我想要自由我想要被解放这样但是真的遇到说你必须自由、嗯、然后对你所做出的选择付出所有责任的时候会突然 Q 起来会觉得自己其实没有 我宣称的那样那么想要
会害怕吧
对无所适从、
嗯、我忘记是这本书的序还是后面的书的序、嗯、他就是在讲说他这本书要推到台湾的时候那个作者说他在之前就知道台湾、嗯、他说他这本书要推到台湾的时候、嗯、他本来觉得台湾的人应该是不会懂的因为他觉得台湾就是相对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自由然后怎么样的地方结果后来这个书推了之后他在台湾收到的回应都是大家其实是可以在里面看到一些台湾的影子
啊、
对很可怕、欸、这本我看完真的是想说我再也不要看这个人的书了、
哦、好难过他是不是去年那个书展的时候
有来
书展
对、哦、那时候我还没有看
我有勇气看吗可是这是你的喜欢你喜欢的书
我喜欢我不知道、欸、就是你看的真的会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可是你会觉得好希望更多人都知道这件事其实他都是用报道的方式他写一本书都要花很长的时间、例如说他后面想要去访问什么海山啊还是谁的厨师他就要花时间去当地找他然后跟他聊天这样子那这个也是他就会实际去访问那些把熊送出去就是不是送出去啊就是他的熊他本来是家里面有那个训练的熊的你在看他讲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些人就感觉那一家人就是也是跟那个熊很好但是他们是给他吃糖然后好像还给他喝啤酒吧
哦、
他的确是靠他赚钱然后他们也是有一个有点像是你家里的伙计你也会跟他很好那种感觉嘛实际上他们对他做的事情是真的是就动物保育的想法来说是非常恐怖的但是你在看他用报道文学的方式讲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些人你要说他们真的是超坏吗然后又回到有点像刚刚的问题
啊，对，
其实也没有以前的人就告诉他说你如果要有一只熊来让你维持家里面的收入那你就是得对他这样做然后他觉得说啊，你看我给他啤酒他看起来也很高兴啊就很复杂因为到后面对到人的时候共产主义转成民主的国家的那些掌权的人可能就不是这样子想
我是对这本书有兴趣可是一直都也是有耳闻就是你前面说的我觉得动物的部分可能会让我更
对
更
超级崩溃而且我到底为什么要去找如果你会这样你不要去找那个影片你真的会崩溃真的真的很可怕
啊好难过哦
我觉得他三本都可以看了，但我去年是觉得就是我只看了这本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一看的书而且他不会很文绉绉吗就是他其实是用一个很平实的语气在写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去读你可以用更多的心思去感受那个故事这样子
我前一个后悔自己有去查的影片是那个蜗牛被寄生然后眼睛变成
霓虹灯
对
我觉得还好欸
然后
我
觉得蛮不舒服的
好那大家也不要去查那个影片啊
对应到你的书我刚刚想了一下我想要介绍的是《困惑的心》这本书
哦、我是今年开始看的
啊、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会跟树冠上一样不爽吗
哦你还没有看完到后面
我、还没有看完对
我觉得没有到树冠上那么的不爽它牵涉到自然还是说里头的那个很坏心的人比较少一点比较没那么多那个树冠上它是一个大概是横跨全美国的一个故事嘛但困惑的心它讲的就是一个家庭里面的故事虽然很小很核心但同时它也非常广阔因为呢这故事里面家庭的爸爸他是一个天文学者他主要研究的领域其实是一个很神奇是探索外星生命的这个任务他的工作里面是包含这一个部分他跟他的孩子相依为命还是国小生然后他的孩子是一个自闭症患者那这家庭中的妈妈在几年前过世了因为车祸的关系过世的妈妈是一个动物权的倡议者是也是那种蛮会参与社会运动然后非常的 算是有一点点激进的那种倡议者哦。这个故事就是从妈妈已经不在的这个家庭中开始讲起。这个孩子他在国小，因为他是自闭症患者的关系，他渐渐随着他年龄增长，开始会出现一些班级的老师跟同学都不太理解的比较狂躁性的行为。就是他可能年纪小的时候比较不容易被处罚，但是随着他年龄增加，被标记成是问题行为的几率就变高了，然后也让这个家庭成为老师与学校中的那种问题家庭。然后爸爸在繁忙的工作当中有好几次都会被老师约谈啊等等的，
嗯，
所以他如何在就自己工作这么繁忙，然后儿子又一直出现状况的情况下去试着了解他儿子，然后去接近他儿子，这是这个本书的前半部分。当你把自己带入进这个爸爸的世界里面，你会觉得他的日子过得真的很艰难，因为他可能他在工作上他们的寻找外星生物的计划也一直没有什么成果啊，面临的那个预算要被削减的状况啊，然后在家里又面对孩子一团乱的情况。前面是这样，但是后面事情有一个转机，就是他们认识的一个研究者，他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实验想要进行，如何在自闭症患者的身上运用一个解码神经疗法。这有点像是这个小说里面依据现有的一个研究，然后他再把它衍生成功能更明确的一件事情，
就有点像是科幻小说里面他把现在的科技想象一个更远的这样。
对，然后他们有一个疗法是说可以帮助一个不是那么懂得情境，不是那么容易解读情境的自闭症患者，帮他利用这种疗法更加适应这个社会。这个故事就从这里开始有一点点光亮 的那个走向照进来，我很喜欢。有人说得很好，他说这是献给阿尔吉诺的花束的情商版
啊。那我大概知道哦、
但是结尾不一定是一样的哦，
人没有办法那样结尾。
对，献给阿尔吉诺的花束也是我超爱的一个书。
我也是。
然后那里面是在说一个人经过了手术之后，从一个轻度智能不足变成一个天才型的人物、嗯、在这个故事里面有点像是把这个走向用 EQ 去带入 IQ。
我也非常非常喜欢献给阿尔吉诺的花束、我觉得那本翻译的人很厉害
很厉害，
因为他在前面在讲说他轻度智能不足的时候，他的那个读字其实是跟我们一般人看字的感觉不一样、然后他用中文的方式把他的那个就我觉得传达的很好。
对，为什么会用这本回忆你的跳舞的熊、是因为这个小孩子他虽然是自闭症光谱的患者，他对于人类的社会行为不敏感，而且很容易发怒或什么，但他确实都有一些具体的原因，只是我们周遭的人，我们所谓的正常人们没有办法察觉那些引起他这些情绪反应的事件是什么，可能都是非常细微的，而他们特别的敏感。那这个故事里的小孩他其实是对于动物的同理心，对动物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所以他如果看到跳舞的熊，
他应该不能，
他真的会死掉、他
不能看那本书，
心碎而死。他让我很喜欢的一点就是他里面有描述到这个爸爸跟儿子有一个活动、是这个爸爸设计出来让他的儿子可以放松下来的一个活动，就是想象他们来到了某一颗
星球，
然后这个星球上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景、然后周遭的大气是怎么样的组成，然后你会看到什么，有点像是一个虚拟空间，但是你每天都会来到不同的星球、然后不同星球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编号，不同的特色，然后你可能会在这里浮起来，你可能在那边 会是不同的样子。这些描述，这些小小的段落让我觉得很疗愈，很喜欢它。
想象力就是真的很美， 可以去好多地方。
对，而且你知道理查鲍尔斯就是很会写这种东西。
但我去年也有被他的，是去年还是前年我忘记，应该是前年。
嗯，
我也被他书冠上墙，说我再也不要看他的书。
真的好生气哦。
可是我觉得这种书在你过了一阵子再回头想，就会觉得好想也让大家知道这个愤怒，或是他里面因为你会生气表示里面有你在意的事嘛。
嗯，
想要让大家知道。对，
欸，那我想要题外话。
好啊。
我最近在读那个石托邦，最近在美食马拉松嘛，它是以一个 很多面向来解释吃东西这件事，有社会学的，有自然学的，然后有那种消费主义的，各种方面在探讨吃东西这件事，也有很多段落让我可以明显感受到愤怒的。
哎，欸，这本我有。哎，
欸，你有？我觉得可以看。
你也是马拉松都会多多少少跟人看，但其实都跑不完吗？
哎，欸，我这次会跑得完哦。
真的假的？我就是都会想说跟着刚好有个主题，然后我很常就是跑不完。
虽然是美食马拉松，但是我看了一下我的书柜里面大部分都是看你会吃不下东西的书。
我的也是。
对，所以就欸，我觉得如果再放下去，我可能平常也不会主动找出来看，所以就
对，有可能
机会看一下。
那我们之后可以来讲食物的，我也有看，就可以讲那个克里姆公的餐桌。
哦，好啊好啊。
对，我看一下，扣掉我们前面闲聊大概30到40分钟嘛，应该差不多。
对，
我们这样就录四本而已。等一下，我们录四本，然后总共有几本？总共有20本。
20本。那你要分成5集。
好啊，分成5集啊，可以啊。
分成5集，然后就开始要准备2024年的书单。
太棒了。
好像不错。
这样混过一年。有啦，我们来一个展望啊，就是希望可以一个月录一次，好不好？至少。
好。
有可能吗？应该可以吧。
应该可以吧。
今天这四本都很棒。欸，我觉得海丰酒店那时候太情绪上有一点那个，所以我反而就是好像不知道要怎么样好好介绍它。我觉得在跟人家跟你讲的时候好像有更有办法讲出来说我到那时候喜欢或是在意的点到底是什么。
但我觉得真不错。